欢迎收听今天的做书的人，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所制作。在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晴好文化的总编辑黄文慧。文慧你好。
你好。
我想你经过那么精彩的一个过程，而且好像还可以讲更久，就是我都怀疑可能开场两小时的演讲搞不好你还不够你把这个过去这么精彩的过程把它分享出来。但是我们稍微快转一下，因为你现在是晴好文化的总编辑，那有了之前的泡茶做账啊，然后各种这个经历啊，那你现在在这个新的品牌上面，你对它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应该是说，我觉得啊，我在2017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报道，他说所有出版业这么多人齁，营业额是鸿海的一天 ,7 的一个礼拜。那我看了有点伤心，那时候我是行销，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不可以，我就去拜拜，我就跟神明说，我很希望我可以为这一行多卖一本书，就是我在这个工作想要一直持续下去的事。就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就从行销变编辑。那那时候就是也是老郭出现，然后郭先生就跟我说啊，不然你来开一间出版社啊。我说啊，我也不要编书啊。你说哎，不这么简单，你就找两个编辑跟他当者啊。那我就进了共和国。那那时候进共和国，2017年进共和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名叫快乐，我就是一个快乐的文慧。然后看到同事自我介绍又有快乐的文慧，快乐文慧。那第一个月我就找了7作者，第二个月找了再7作者。
你怎么那么会找作者？
就是因为你每个工作累积了蛮多作者，那我都会从每个作者身上觉得他还有下一个题目。可是当你是行销的时候，你是没有机会跟这个作者谈下个题目。那我就因为这样子，我就会找那种他在他的专业上面做了10以上的作者，表示他一定有累积，有他一直坚持想要继续下去的理由，所以我就开始了。可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老板就说啊，叫我要再兼幸福文化，那我要做的书就会跟幸福文化要做的书两个其实是类型很像。那时候要接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可不可以接，有没有跟我2017年的目标有违反。那我就跟自己讲说，我如果接，我就是要让他们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其实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哦想很久，就是忽然心里就说，我如果接就要让他们，我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因为我希望为这一行做什么。所以如果这些编辑都很厉害，我就是要帮他们把他们的书卖更好，就是我才可以接这个工作。
这样他们就会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嘿嘿，那时候真的是幸福快乐，一个人的快乐变很多人的幸福这样。然后就接手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因为你看的每个人的账，看的每个人的进销存，看的每个人的库存，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有遇到同事是他的书只要卖出去一定赔钱，因为成本大于收回来的钱。那问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就说，可是他的以前的主管说本来新出版社就一定会赔啊。可是如果是这样，
这不能这样来想。
对，
事实上会这样，但是不能够用这样想法。
对，因为我看了就是有问题。那他也是很就是一个自制书其实成本很高。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讨论说，那你接下来做的题目要能高单，因为他真的蛮辛苦，因为拍摄啊什么5你不可能叫摄影师要砍成怎样嘛。那他真的就是愿意花很辛苦的时间去做一本书，成本没办法再降了，所以他只能做题目高单的书。那还有一个同事进公司蛮久，他的书常常再版，可是他营业额没有办法达到公司的要求，他都还赚钱。那这样的同事不好吗？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的同事表示他很擅长做可以长销的题目，一样是食谱书，可是他就是一个有经验的编辑，他挑的题目别人不会做，所以他做一本可以卖2-3。那我就想办法让他第一年就卖到一个量，他业绩就会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每个同事要去想说，这个同事我要怎么让他可以成长，然后就是这样子过来。可是就这样子在幸福是做3嘛，那3 最后发现一件事情，我原本很想当编辑的这件事情我没有了，因为你都花比较多时间是在管理的部分。然后再来是那时候自己也很好奇，是你从一个行销到可以做管理这个工作你怎么做到的。我后来想一想，是我在当行销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对封面有意见的行销，很喜欢对定价有意见的行销，我都不管主管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反正我看到我就讲了。我会对书名有意见，对什么有意见，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编辑不会那么欢迎。
对， 对他，我以前就是在编辑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想打的人啊。后来我当总编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过去那些有意见是我后来当总编可以执行可以做的原因。那因为行销的累积够多，所以到后面我各类型的书几乎都有经验，所以在那个阶段对我来讲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是你意外的负责了一个大的品牌十年的出版社。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如果我是一个人的出版社，我一年出十本书，我的累积三年也才三十本，可是因为你一下子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品牌，我在很快的时间内我去累积了这个经验，只是到第三年时候，那一年就是在公司的业绩算蛮好，那我又刚好遇到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出去创业，那我就觉得是另外一个挑战就出去了。然后创业的这个阶段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其实第一年很辛苦，因为那一年公司才刚开始就遇到疫情，三个月大家都在家上班，那你的书去书店也没有人。我们那时候曾经有一本书上成品排行榜只卖18本
就可以上榜，
对，
而且那萎缩多厉害。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一年很辛苦，所以很快的在第一年钱就烧光了。在年底的时候你要面对裁员，面对银行见底的问题，然后很快才过年的时候其实同事就都走光，一来是你让同事没有信心，再来是那个时候真的很考验，就是当你公司走到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再继续。那我那时候觉得说，一来是我那时候回家我就哭了，真的哭了，然后老公就说你要做什么我就支持你，那我才知道说我现在努力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是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在努力。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如果我开公司我一个人我不行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开公司。所以隔年的静好那时候，我其实我们还是已经有签了作者在进行中，虽然编辑走了，那我就很幸运的又找到以前的同事愿意跟我一起打拼，所以就又有新的编辑同事进来，新的行销同事进来，所以第二年的静好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把原本赔的钱又赚回来了，然后业绩蛮好的。然后那一年我们出了一个叫核心令您节拍超慢跑这样的一本书，刚开始粉丝团社团都没有人，我就自己在脸书上面直播跑30分钟给大家看，那真的就是这样这样慢慢慢慢，那个社团现在6万多人，可是不是因为我很会跑啦，是作者那一本书卖得很好，反应很好，他只要分享就有。那我常常会从作者那边得到回馈，他就说他去演讲，有一个人他已经中风两年复健都没有办法过马路，你知道那个过马路其实十几秒的事情他是做不到，然后他现在已经可以超慢跑一个小时。作者就跟我说，文慧，我觉得我们出这本书做了对一件事。那也因为作者讲的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很感动，因为我们在这一行努力其实不一定会大富大贵，可是我们可以做回馈社会的事，你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可是这是你可以一直下去的目标。静好后来在去年我们后来就又换跑道，又重新回到共和国来，所以我们就开了晴好这个品牌。那晴好这个品牌去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老实说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单位一开始要赶快有书其实是 还蛮紧张的，所以我们有一些 title 是都是大家，例如说可能编辑也是很积极的找适合我们的书在进行，然后我们有一些作者在谈，也有原本的一些作者他就会相挺，所以就很快的我们在去年也出了十几本书。跟我过去的经验比较不同是，过去我大部分都做比较健康生活类的题目，我们从去年晴好开始我们就开始做童书，那童书的行销跟过去的行销也不一样。
可童书现在不是人家都说少子化，你还去出童书？
欸，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任性，就是你现在对那个有感觉，你喜欢，你就会觉得那件事情值得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那我们做，因为你做了嘛，那又新的体验，你就会开始去分享，就发现说，欸，其实我们去年做的童书反应还不错，然后有些书都五六刷，看起来好像没有像以前那种成人书一定上海景区上前排行榜前几名，可是慢慢它就是在累积，销售也还不错，然后我就觉得，欸，而且我觉得有件很重要是，大家都说这个出版市场越来越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培养小朋友是喜欢看书的，因为我们过去我自己是读很少书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跟着他们在做书跟看书，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知道像我历史课本的内容都还老师啊，那我们去年就出了喵的历史哪有那么难的那一本书，那作者有第二集，然后我就在看嘛，然后我同事就说，哦，那个吼怎样怎样，我说，欸，不要讲，你不要讲，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还没看到后面，他说你是怕我爆雷吗？我说对啊，因为我后面的历史我都忘了，啊，我就从我们做的书开始重新建立我对历史的观念，对我来讲也是我不急着现在要知道明朝的事情，我现在就从，欸，商朝跟秦朝接下来两汉，我就在享受那个过程。然后今年晴好也有一件是比较新的挑战，因为我们本来有个作者就是张国立老师，张国立老师跟我们的互动很好。他
写童书吗？
我本来是有问他啦，他没有答应，可是因为我还蛮喜欢他写的旅游美食的题目，就跟他聊，就没有几个月他就传了一个稿子来，是小说。老实说你可以拥有作者会赐一个作品给你，对你来讲是很珍贵的。
对啊，是啊，
那我就会觉得说好没关系，文学书不是我最擅长的，如果所有的文学书里面我只熟一个作者，可不可以就是他？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他现在给我这个功课我就来研究他，所以我就会去拿以前他的书出来，我就跟他讲说，欸，你的那个吼，因为我不是看小说的人，我就发现我看到第二十页花了一个礼拜才看到二十页，因为工作有时候忙嘛，我不是那种一直看下去，然后我就没有兴趣一直看下去。那一本书我就跟他说，我到第四十页开始我就忍不住想一直看，我就这样跟作者讲，这样讲完以后作者交来稿子是在第一页就有尸体我就说，欸，你这个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现在也正在体验一个，你做翻译书，翻译书把它好好的呈现出那个译本原本的样子是一个方式，那我现在是跟着这个作者他在创作那个过程，就像例如说
参与其中，
对，那他又是一个开放。
可是你知道这样多少虚构人物因你而死，你觉得要让你看得有趣作者就拼命让人死人
哦。可是我觉得是还蛮不错，是因为我听其他做文学的朋友都说，因为很多作者他的文学的作品你一个字都不能改的，
对，
那
你如果做这个抱怨他会觉得你看不懂。
对啊，然后我很幸运遇到这个作者，他是觉得说他是很希望他的作品是被别人看了以后喜欢的，那我是一个不是本来就看小说的人，如果我看了喜欢他就
所有人都喜欢，
是不是有这个基础，对不对？例如说我就有一天就跟他讲说，欸，我觉得那个哪里哪里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恐怖，欸，然后他就记下来，他就记下来，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看到哪里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感动，因为那时候主角讲了一句话我心都酸酸的，他马上又记录下来。我说，哎，你写那个干嘛？他说，嗯，我觉得你觉得有感觉的那一块我可以把那个感觉再拉出来一点，然后觉得不恐怖的地方他可以想办法怎么调整。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上次说，哦，那个过马路会有谁会死掉， 啊，我看到这第二版怎么那个地方怎么没有人死掉，他说啊，因为我觉得死两个人太惨了你知道吗。哦，我觉得现在我正在享受那个在作者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齁，我自己觉得我们给的一些建议作者不一定会听，可是我们多了一个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的一些东西出来，那我又会觉得这个工作就变得更有趣，就不是像过去的形式你收到什么你只能把它的内容再分享出去。我现在在享受在做编辑那个阶段快乐的事情，然后包括即使我们拿到大陆的版权书，我们不会把大陆的版权书原本的给它呈现而已，我们是会考虑说它会不会一些用词是不相通的，会不会有些教育的观念是跟我们不相通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细心，甚至我们会想说那个包装可以怎样变得不一样。就像之前我曾经做一本书，它就是一个一般的美食记录的书，我们那时候取一个书名叫吃饱了就没事，因为那本书里面的每一篇故事我看了都会很有感觉，最后跟编辑就讨论说我们让这本书做的不一样，我们就去买慈善便当的木盒去装，书的开本就是要能放进去慈善便当，整个书包装起来就是一个便当的感觉，甚至还附筷子，还要有两条橡皮筋，然后筷子还有筷套，筷套打开是铅丝，
就搞刚的耶。
对，我觉得这个行业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也可能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想要做的就是跟大家一样，甚至跟之前大学学的是广告一样，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前面累积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你可能当下不会知道，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哎，忽然你有那个武器，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累积的，可是当你要发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这些我会。那幸好今年是其实3月1号是我们满周岁，对我来讲幸好是一个第一年是很积极的在努力，那今年有一些作品已经都确定说我们今年要怎么呈现，幸好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可是我们一本一本要好好的做，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书的用心，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的累积读者会看得到。
我相信透过文慧这样的分享，应该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那也希望看来就是在今年幸好会是一个相当丰富且精彩的一年，所以也希望读者能够也变成其中一部分，就像编辑他作为一个书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一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很谢谢文慧的分享，
谢谢。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